许多人对于圣经里面三位一体的道理常常感到保留或者有一些接受的困难，而三一的道理是基督教与所有宗教神论中间最大不同的地方。能不能把中音放小 40%， reduce the mid-range 40%， only mid-range please， and reduce the volume for 25%。 OK， 现在你们会听得清楚的多了，那回音就减少了，所以调音的人要很敏感，那么就可以节省许多祷告。你听不清楚，主啊主啊，我听不清楚，原来就是小小的事情。当男的站上来怎么调，女的站上来怎么调，如果男的声音比较高的怎么调，男的声音比较低的怎么调，要很敏感。所以这个一方面要交托主，一方面主交托你的好好去做。OK， 我们继续讲下去。为什么说请你们这啊、哦？他们是听广东话的，你们每次来尽量坐到前面来，缩短你与听众的讲员的距离，就可以延长讲员的寿命，就是这么简单。啊，很好，尽量向前面来，那我可以，因为我们有一个习惯，最后一排在哪里，只有一个人，我要焊到那边去。那你们到前面来，我们就差不多有一个 calculation， 知道声音到哪里就够了。OK。为什么说基督教三一论在众宗教中间是一个很独特的，把我们同所有的宗教分开来一个很重要的分辨呢？因为这是启示中间所有神自己的事情最奥秘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启示宗教没有办法了解一件事情。那么如果说神不是三位一体的，那么至少在神是爱同神是永恒的两件事就没有任何一个宗教能解决。如果神是爱的话，神就永恒的神的话，那么神没有造万有以前他的爱的对象是什么，没有一个宗教会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基督教的神是自我满足 self-sufficient God self-eternal self-existent。那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个位格中间彼此之间的相爱，就成为没有宗教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且又成为我们所有历史中间 community 的一个 example 同 pattern。 所以三位一体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三位一体论给我们看到了神是何等的同心，在各位格之间何等的相爱，互相之间的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这就成了一切 community 的一个源头，成了我们教会交通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标准同榜样。而这个三个位格的独一上帝的所谓独一，也包括了没有所谓别的神的观念，有三一的可能。三成为一个很绝对独特不能随便替代的数目，在许多文化里面有所觉悟，在柏拉图思想里面有所觉悟，在物理学里面有所觉悟，而我们神就这样启示了自己。现在我们就直接以讲学的方法，那么我要你们用理性去思想超理性的事，因为神是这样造了我们，那么用真理的圣灵来引导理性，再用真理的圣灵启示真理，用真理的圣灵引导被造理性归入真理。所以呢，我要你们好好思想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位格的工作，是从几个很特殊的神独特的事工中间显明出来。所以呢，凡是只有神能做的工作，人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三个位格都显明是以主体性的主位的权柄去做出来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创造之功不是人的份，不是物界的份，创造之功是神独特的工作。而就在创造之功这件事情上，圣父有份，圣子有份，圣灵有份。 除了圣父、圣子、圣灵之外，没有任何位格可参与这个只有神可做的工作。 Only God is creator, the Holy Father, Holy Son and Holy Spirit, 三个位格在创造中都有份。当耶和华的灵运行在水上的时候，耶和华说要有光就有光，这样父创造的时候是透过他的话来创造，也透过他的灵的能力来创造。圣父、圣子、圣灵，父是创造者，借着道子把他的意志彰显出来。所以呢，神的意志在哪里，神的话语就发出去。神的话就是神意志的表达，而神借着他的话把他的意志表达出来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灵把他的意志成全出来。这样创造之功里面，父有份，子有份，灵也有份。圣灵是创造者吗？是，圣灵是创造者，因为圣灵与子与父一同创造。第二样，在救赎的工作上，我们看圣父成为救主，圣子是救主，圣灵是救主。以赛亚书告诉我们，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救主，我是独一的救主。所以拯救之功，除非神自己愿意做，能做，没有别的位格可以做。神是救主，所以圣父在救赎上有份，圣子在救赎上有份，圣灵也在救赎上有份。将父子圣灵同做救赎之功的时候，你看见了圣父预备了救恩，圣子就照着父所预备的在历史中成全。这样永恒的计划同历史中间的一些步骤是合一的，甚至永远中间预备了救恩，在时间中间就继续不断用先知的预言，用许多圣物的预表，还有时间的预备，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圣子就下来。这样父预备救恩，子就成全救恩，而成全的过程透过道成肉身，遵行天父的旨意，直到所定的日期为人死的时候，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所以呢，救恩就成全了，成全以后的救恩，父就因为成全了，子成全了父所定的旨意，而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就把圣灵差遣下来。而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九节有四个字是很特别的，而这个四个字可以翻译成恩典的源头，可以翻译成施恩的圣灵。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若不是灵感动一个人，没有人称耶稣为主；若不是灵重生一个人，没有人有上帝的生命；若不是灵引导一个人、印证一个人，人没有圣灵在里面做印记，他就不知道他是蒙救赎的。若不是圣灵感动人，没有人会悔改；若不是圣灵在人心中光照，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罪；若不是圣灵荣耀基督，没有人知道基督是救赎的独一的救主。这样呢，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就施行救恩。而这六个字，父的预备、子的成全中，圣灵的运，这个施行，这六个字呢，原先是贾一鸣博士提出来的。所以父预备救恩，子成全救恩，灵施行救恩。大家说，父预备救恩，子成全救恩，灵运施行救恩。圣灵运行在你身上的时候，施行基督所已经成全、父所预备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呢，这样父、子、圣灵是独一的救主，三个位格在救恩上做了工作。第三样，不但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是独一的创造者，不但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是独一的拯救者，三位一体的上帝也是独一的启示者 The Revealer。所以呢 Creator is God, Redeemer is God, and also the revealer is God. 父子圣灵是同心合意，一同行事。圣经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所讲的，我父做事直到今日，我也做事。所以父子圣灵是同心工作的，灵被赐下我要拥有基督，也灵是父同子所差来的。这样呢，圣灵与圣子与圣父同时启示着。所谓启示，就是真理奥秘的打开，把这个奥秘揭开出来的时候，你看见里面有什么，这个打开的行动，这个叫做启示。而打开这一个奥秘的主权是神自己，若不是真理的神愿意主动把自己的真理向人显明的话，没有人能知道什么是神的真理。更广义的来说，没有人知道任何真理，因为这个启示不单是圣经里面所讲这些话语，更是整个被造界就是一个普遍启示。所以我讲那句话的时候，你们有人很敏感地感到圣经之外还有启示吗？灵恩派的毛病就是把圣经当作一个还没有完成或者还没有结束的一个启示的文字，那么个人好像又有 inner light 内在之光在给他们引导，那他们就说呢，这是上帝另外的启示，我们不接受这个。在圣经之外有普遍启示，没有特殊启示。在圣经之外的这一个普遍启示，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二十节所讲的，全宇宙所造之物虽然是我们在其中没有看见上帝，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知道我们的神，使我们无可推诿。这样呢，历史里面一些的原理同宇宙中间被造界一切所显示出来的智慧的事迹等等，都是神的显明。基督教对于神存在，不是像自然神学或者天主教到了梵蒂冈第二以后人就持守的，人的理性足够证明上帝的存在。圣经不用这两个字，圣经用的另外两个字是显明，不是证明。大家说显明不是证明，显明的源头是神，证明的功劳是人。我证明上帝的存在，神说没有，是他显明他自己的存在。所以当神自己显明的时候，他站在主动权那里，人以为可以证明神的时候，人是站在主动权的这一方面。所以启示是由神而来的，父启示人，借助被造之物把他的智慧、他的计划、他的能力、他永在的神性显示在其中。所以透过被造之物使我们看见我们的神的一些基本的本性，就是他永能的神性同智慧在其中。父不但把这个启示显明在自然界之中，父跟诺伊将他的儿子赐下到世界上来。所以基督在历史的显现是一个启示，而启示者是父，也是子自己。所以耶稣基督就把自己向世人显明出来的，他的生活、他的言语、行为都是父的显明。只有这一位愿意启示父、被父差遣来启示奥秘真理的神性的基督，才可以讲你们看见我，不是看见我，乃是看见差我来的父。我对你们讲的话原不是凭我自己所说的，乃是父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你们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差我来的上帝。所以这样子就照着父所乐意把它赐下，照己所乐意显示了父。所以有子的就有了父，没有子的连父都没有了。基督对犹太文化最深刻、最直接也是最勇敢的一个批判，就是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你们的父不是上帝，你们的父是魔鬼。所以这句话一讲出来的时候，就显示了宗教性中间把相对的绝对化的结果， 就是立起了真正的接对者。而基督这句话就引起了他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的后果，因为他的存在等于对整个犹太旧约传下来的在他时代中间的那个整个以色列文化最大的威胁。这样呢，基督所显示的不是在他们宗教观念中间自己推敲自己猜想理念中间对圣经解释的神，而是神自己在基督里把自己的奥秘显示了指出来，这位上帝。所以呢，你们看见我，你们才认识父，没有子的连父也没有，这是显示。第三样呢，圣灵是父与子一同拆下来的。在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大分裂的中间 schism 里面，这是1034至1054嘛，啊，1096年这一次大分裂就是十一世纪的 schism。 这个里面呢，就是为了对于奥古斯丁的三位一体论里面的一句话的接受的问题，也就是到底是父自己拆圣灵下来东正教，或者父以子啊一同拆遣圣灵到世界上来的意见的差异，产生了教会历史里面也是最大最重要的分裂。那么呢，今天整个基督教界，我们教会接受是父以子一同拆遣圣灵。今天20世纪的教会，我看得很可怜，很多什么独立教会，独立教会从好的一方面来看，就是说我们不依靠人，我们能够自立自养；从另一方面来看，就是不要人管，没有历史传统，自己乱解经的教会叫做独立教会，因为没有传统。你历史上的圣灵的引导，你不管它，我独立，我有了这本圣经，我就照我的意思解，然后加上圣灵感动我，谁告诉你的？因为圣经的翻译，连那个翻译的人对词典的词义的认识都有传统的，所以如果没有与神在历史上整个的传统相配合，而以为自己独立的话，那是一种不自知的幼稚同傲慢。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如果今天相信是圣父与圣子差遣圣灵下来的话，你已经同整个从奥古斯丁下来的传统接连在一起，以众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独立教会这两个这四个字呢，到了21世纪我们应当把它显示出来，危机所在同不好的地方在哪里。不是单单从21世纪，不是单单从20世纪，因为许多许多西方的赞助才能自立才能立起来的教会，难道能自立了就表示自己好了不起的那种好的意思是相不一样的。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当圣灵被启示下来的时候，赐下圣灵是父与子的工作。这样的圣灵启示下来的时候，赐下来的时候，也就是把启示达到最高峰最高峰的地方。那么呢，这样全本圣经无论旧约无论新约，在先知们所讲的话中间，你看见是圣灵感动他们讲出来，在使徒们所写的道里面是圣灵默示他们写下来。全本圣经神的话语没有一句是凭着人的私意讲下来，是因为上帝的灵感动他们写下来的。全本圣经是上帝的呼气，是上帝的默示，所以呢，每一句话都是从神而来的。这样圣父在自然界启示了他的永能同神性，圣子在他的圣父中间启示了神的道德本性同救赎的工作，而圣灵在先知同使徒中间把神对人所要讲的我有关于生命同敬虔的一切的话都记载成为文字的话。这样你看见父是启示者，子是启示者，灵是启示者，这三大工作，父创造，子创造，灵创造。第二工作，父拯救，子拯救，灵拯救。第三个工作，父启示，子启示，灵启示。三大工作，救赎之工，创造之工，启示之工。大家说，创造之工，救赎之工，启示之工。那这些工作除了神以外， 没有一个先知，没有一个使徒，没有一个被造界最高的灵体，甚至天使长有份的，人更不必说了。所以这是神独行其事的神，神自己的工作。再一次，创造之功、救赎之功、启示之功，那这些怎么知道呢？都是圣经的原则所告诉我们。为这个缘故呢，如果违背圣经，或者越过圣经，或者不顺从圣经的教训，教会都应当拒绝。阿门。唯有在圣经启示的原则中间所显示出来的真理，教会才可接受，一定要接受，而且要顺服地接受神的话语。因为对神启示的真理的反应，就是信心的一个基础；对神的话语的顺服，是信心的一个状态；对神的话语的遵行，是信心的实际行动。所以什么叫做信上帝呢？就是因为神所启示的真理，我们降服他，接受他，那使这个成为我们行为的一个基础。把信心同行动配合起来，这个的灵性是我的。好，那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三个重点了，创造的上帝，以后呢，救赎的上帝，启示的上帝，是透过第三个工作，我们知道有第一同第二个工作。因为若不是神启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创造；若不是神启示，我们更不知道什么叫救赎。而创造之功是在普遍启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救赎之功只有在特殊启示里面我们所以看到。所以圣灵所做的最大的工作是什么？所以我如果问你，圣灵所做的最大的工作是什么，你会从这些原则同圣经所带来的整个传统的神学的认识，分别出你与灵恩派不同的看法。圣灵最大的工作是什么？你问灵恩派的，他们就说，就是叫人讲方言，叫人有灵恩，就是最大最高峰的工作。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解释。圣灵最大最大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把上帝的道从天上带到人间，然后呢，在这个道里面的生命带到人的生命、生命、心灵的深处，使一个罪人因为道的重生成为圣徒。罪人成为圣徒是借着圣灵重生的工作，然后引导这些人，使他们丰丰满满有主的同在，来生活，来见证，来结果子。这是圣灵的工作。那你把这些总原则弄清楚了，你就不管世界的潮流或者教会里面的什么新的思潮来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给这些错误的或者异教之风的影响的所谓运动呢飘来飘去。你不会受异教之风影响的基督教名称的运动呢来有所左右、有所影响，因为总原则在里面。林慈信博士他提到一件很重要的原理，加尔文在没有写所有注释书以前，他先写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什么意思呢？解经不是随便的，解经有一个总原则，就是从全本圣经所有的总原则的了解作为一个呢这个真正的 master key 才去解释一节一节的圣经。我们中国人已经常常听到一个很好的名称，就是已经解经，好不好啊？就表示呢相信圣经的完全性，不需要借助外面的话来解圣经，圣经本身是 self-sufficient。 但我告诉你，已经解经还没有处理清楚这个总原则所要教导出来的事情。如果你用这一节解另外一节，而对第一节先误会的话，解错了，再用错误的解释再解别的时候，就一错再错，对不对呢？所以已经解经这个字呢没有交代清楚。我的原则是总原则解经， 用圣经的总原则接近。那么你说圣经的总原则是什么呢？总原则不是一言两语，总原则是对全本圣经所有真理的重点抓到，再加上承认圣灵在历史中间有特殊的引导，然后呢好好看那些真正被圣灵引导的圣徒在历世历代中间怎样回应顺服圣灵的光照所产生的那些属灵的遗产，整个的接连起来去解经，这个叫做总原则解经。若不是如此的话，你的解经还是很危险。如果你到 Salt Lake City 盐湖城，你去访问那个这个摩门教的中心的话，我自己一个人跑去注意观察它里面错误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它竟然有一段的话使我的毛骨悚然。他说呢，上帝借着基督在地上行了他的救恩以后，拣选了许多门徒，后来他就升天了，以后又回头拣选一个叫做保罗了，以后使徒教会就沉睡了很久，偏离了，到最后呢，突然间在19世纪，再像好像保罗一样的拣选，再拣选 Joseph Smith， 所以这样就有一个断层，这个断层好像有了1700年那样多。后来上帝再回头，耶稣再来选 Joseph Smith， 重新建教会，这个对整个传统的违反。这个是对整个圣灵在教会历史中间运行继续不断做工的否认。那么这个就把 Joseph Smith 所领受的启示呢，同原先使徒所领受的启示等量齐观。这样的话呢，他们似乎就是说这本圣经在写完了以后等于还没有写完，所以末世的时候要加上另外一个启示来成全这个圣经。这种没有总原则而自以为有独特经验来教导别人的人，是一切异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与我们解经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透过神在全本圣经已经完美已经齐全的启示的总原则来了解每一个段落每一个细节的话，你就不会偏差太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有这个教义上的偏差，所有对圣经的曲解，都基于一个以为自己领受了几乎与使徒们同等或者甚至超越的启示，有那些所谓个人的主观领受同经历当作权威去解圣经的时候，其实这种解经是侮辱圣经，不是解释圣经，是贬低圣经，不是高举圣经。这个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事情，这是整个极端灵恩派最大最大的毛病，也是他们最大最大的不可救救之处。所以基督徒不要从现象受蒙蔽，要从总原则来持守神的真道。阿们。我们不要看外表，以后忘记了我们的本质，因为根基在下，建造在上。多高的房子没有可夸的，如果建在沙土的根基上，倒塌带来更大的危险。所以在上的建造人人共睹，在下的建造人看不见。而伟大的圣徒们所给我们的原则是在它里面生根建造，如果这个建造是不成功的话，上面多高多大都不是夸口，都是天天压下来的危机，可能会倒塌的一个很大的危险。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在圣灵论上有这些总原则来做处理的一个基础，那我们就不会偏差太远了。现在你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步骤了，神的创造、神的救赎同神施行救恩所给我们的启示。那么这三件中间呢，我不是说这个三个位格里面呢都同等的，在工作中间同样的一 完全全全同样的这个分量，不是的。我们在整个历史观中间，从圣经的原则，我们看到圣父是创造工作的做中位格，圣子是救赎工作的做中位格，而圣灵是启示事工的做中位格。这样如果有人说父创造、子救赎、圣灵启示，也没有多大的错误。但是如果只有父创造、只有子救赎、只有灵启示，那就错误了。因为在创造工作中间，最终为国是圣父、圣子、圣灵一同创造；在救赎之工中间呢，最终为国是圣子，但是呢，父与子一同救赎；在启示工作中间呢，最终为国是圣灵，但是父与子一同启示。这样我们就对三位一体同他的工作有一个很基础、很完整的了解了。我先想到这个地方，有问题你们现在问，有我们再接下去。有什么问题没有？你们不要做一个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就回家的基督徒，要敢讲、敢想、敢知道，而且你要知道，你做一个基督徒有权柄、很有责任感的知道所认识的真理是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救赎这么重要？啊，如果你不知道你病的怎么重，你就不知道为什么需要医。医这么重要，因为病那么重嘛，就是这样简单。但你一个人像齐桓公一样，你懂得齐桓公吗？你什么都不懂，只知道老夫子一个。齐桓公病得很重，已经病入膏肓。所谓膏肓，就用不到针不能扁到的地方，已经一定要死了。扁鹊说呢，你现在要快快医，不然你死了。他哈哈大笑，你唠唠叨叨三番四处对我说我有病，我根本没有病，去吧。他就把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名医之一赶走了，不久他就死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重要？为什么要医？我根本没有病。最大的病是什么呢？有病而不知自己有病。大家说最大的病就是有病而不知自己有病。所以如果你说为什么救赎这么重要，真正的基本最中心点的那个要点，就是因为我们有罪。今天的文化否认圣经中间的堕落事实，用进化论代替的结果就变成幼稚的乐观。我讲的是很大很大的事情，我讲的这一两句话都可以用一两个钟头同你讲解，我时间没有。如果你真正要研究呢，可能你每年抽一个月到华盛顿去，在我们的那个学院里面，因为这个学院和普通神学院完全不同的。普通神学院告诉你怎么样解经等等，我们用神道智慧的哲学来批判全世界的文化同所有的思想潮流。所以这个呢，就变成时代性的、挑战性的、很重要的这个对文化的批判的作用。整个文化最大的毛病就是先假设没有堕落这个事情，那再用别的一个理论来代替，就是人是进化的。既然人是进化，前途一定是光明的。结果呢，所有最高的理想永远在实践中间失败，每一个理想起来的时候轰轰烈烈，到最后一定凄惨的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呢，这期间否定或者忽略或者不正视堕落在这个文化中间的破坏和反面的影响，这样人类周而复始，红树秀前起来的时候多么厉害，死的时候吞金自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办法，没有真正了解救恩，对堕落不明白。整个西方的文化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多么幼稚的这个乐观，结果呢完全完了，共产主义失败，全部就是对基督教的这个要点没有抓到。所以我只用一句话回答你，你不知堕落的可怕，你就不敢觉得救赎的重要。那但因为这个不是今天的题目，所以我不再答了。因为我今天讲圣灵论，我请你把重要的问题喊这个题目先接连才问。还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是对神那么重要？是他本来是救赎者，所以他才能救你。这个重要是比你所想象的重要还更重要的。神是拯救者， 这个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的，只有神能做的。所以呢，这是神计划中间很重要的一部分。还有什么题目没？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那么我当作其他的人都懂了，所以没有问题。但是我叫几个人上来讲，我就知道你懂到什么地方了。好，我们继续讲下去。那圣灵在启示中间，圣灵在施行救赎的工作中间，同圣灵在成全圣徒的中间做的工作，圣经的原则你明白了，你就更不容易给人随便动摇。在圣灵启示的过程中间呢，他的启示有一个原则，就是呢一次交付圣徒的道，这其中隐含着什么呢？有结束的一天。换一句话说，请把中音再放小一点好吗？ Reduce a little bit mid-range please， 再放小一点点， OK， 再放小一点。 Also your volume， 放小一点 volume， 有一点改变了。那圣灵启示这件事的时候，他就是要把天上神的智慧向地上一些特别神所预备的人显明出来。这样的话呢，神创造人的时候，先把人创造成为一种有可能领受启示的活物，那这是神形象的一部分。如果人被造而无可能领受启示，无可能明白启示的话，所有的启示之功都要白费。因为呢，就像今天你对狗讲道，你讲的都是正统的教义，他最后听完了对你说，你搞错了，我买盐呐，我不过是一条狗，你明白吗？所以因为他没有那个领受真理的理性的可能，这样呢启示只能向那些能领受启示的人。而启示的这个原则呢，是有一个完整的结束的整套的系统，所以呢就不是永远开放的。这个原则弄清楚，一次交付圣徒的道表示是不结束不开放的。而这个一次的中间是不是就是一次呢？这一次的中间又有多方多次小意我们的列祖，幕后又差遣他的圣子耶稣基督，然后基督再说呢，我必差灵来引导你们进入一切我对你们所讲的话，使你们记得我对你们说过的话，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这期间呢，有先知们领受的启示，基督到世界上具体的彰显，再加上圣灵引导回头想他讲的话，引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个的总和，这个叫做一次交付圣徒的道。这样呢，耶稣基督说圣灵来叫你们想起我所讲的话，是一个什么呢？ recall， 是一个回头想已经有的启示，再加上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不是继续再给你们一些许多将来一直不断一直不断的启示。而耶稣对使徒们讲完了以后呢，我们看见最后呢领受了那个末世的世界怎样终结，历史怎么样完成的启示的，是在八摩海岛上面的使徒约翰领受启示的。所以这样呢，从创世直到审判全地，从宇宙的源头直到宇宙的结束都已经完的时候，这就变成一个完整的交付圣徒的道。从此以后，圣经成全之后，再没有以圣经等量器官或者原理的记录的启示，结束了。这个我们先抓到这个原则。那因为圣灵的启示有这个原则，所以我们就不能随便把其他的书、其他的人，无论他的宗教功能何等大，宗教天才何等厉害，这宗教果效何等有分量，产生多少人跟随他，都不能同圣经所有的启示呢等量齐观。好，现在我们从这里就提到了关于回教的产生同启示宗教的自我宣称。在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中间，严格的分起来，用启示这两个字就有只有两种，一种是 非启示的宗教 non-revealed religions。 孔子没有说他得到上帝的启示，老子没有说他得到上帝的启示，这个佛教说他恍然大悟，是大彻大悟，而不敢说有一位神，有位格的上帝向他启示。照样的，在东方宗教中间都没有宣称自己领受启示，在中东有启示宣称领受启示的宗教应该有四个，但是因为实际上没有多大效用，所以呢有三个是宣称同样源头的。第一就是犹太教，第二就是基督教，第三就是回教。犹太教领受了旧约的启示，而他们宣称启示的源头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基督教领受的启示是耶和华上帝，也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借着基督同圣灵继续成全了他对人所讲的一些话语。至于回教，他也说他领受了亚伯拉罕的上帝的启示。那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把非启示与启示也分开，就把启示宗教做一个研究的这个特别的范围。那启示宗教中间呢，犹太教的旧约同基督教的新约，在整个基督徒的信仰中间呢是有一致性在里面的，贯彻始终的。所以正统的基督教神学是把这两约当作是同一个神启示下来，我们信仰都必须应当回应的两部的大的启示，所以对我们没问题。那么呢，犹太人到了五经结束以后，撒都该人就不再接受以下的，而法利赛人接受以下的。所以撒都该人说在摩西五经中间没有复活的道理，所以不信复活，而在但以理、在以赛亚、在其他的经界中间呢隐藏着有复活的可能。所以法利赛人研究到这个道旧约结束的时候，他们都接受为正典，再加上了塔木米什纳，所有其他的解释就产生了当时许多遗传的在耶稣时代把正典的圣经从其他解经的正典的传统连在一起的那些法利赛人的信仰等等。这样呢，我们看见呢旧约结束的时候，是不是摩西没有提到未来的启示呢？圣经说有，以后有一位来的像我一样的先知。所以摩西不把自己当作结束，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个未来的是谁呢？我们基督徒承认这是耶稣基督，他比摩西更大的把神的道向我们启明。照样法利赛人靠马拉基结束的时候，马拉基最后不是提到结束，而是提到有一位以后要来的。那么呢，整个这个大先知、小先知是这十七本的先知书都提到弥赛亚要来，他是大卫的根，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位统治者，他是那君王，他是基督，是受膏者，他呢要坐在王位上，一切的政权都要担在他的上面。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结束，到了新约时代我们要开始，中间的那四百年流浪在各地的犹太人就形成了三派：巴比伦派，还有埃及亚历山大派，还有欧洲南部那些近前同那些的犹太会堂的那一个神学思想。这三派人所归纳起来的基督论乃是这个政治性的，是建立地上国度性的，是征战性的，是复仇性，而且是有荣耀的得胜的军事记录的这个弥赛亚。就因为这个观念使他们没有办法从错误的这个观念中间发现，原来神所差遣的弥赛亚是要经过苦难上十字架，两手两脚被砸，在上面呼喊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开我的这个耶和华受苦的仆人。所以呢，这样呢，整个两约之间所建立的那个弥赛亚观同新约所要启示的基督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结果他们就因为自己的封闭系统而整个信仰倒塌了。所以呢，马拉基最后提到的有要来的以利亚要来的，还有弥赛亚要来到的，大卫的根要来的。那大卫的根，那个根呢同拿撒勒这个字原意，所以耶稣生在伯利恒， 长大在拿撒勒，就成为大卫的根。他们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呢？加利利能出什么呢？因此他们对字句的了解没有进入经义的里面。所以圣灵把这些全部告诉把它解明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旧约的意义乃是指一位受苦的仆人，经过苦难进入荣耀，才是真正的弥赛亚，不是以军事苦受不义的审判，被人捉拿并在十字架上死在别人的坟墓中间被埋葬的这位基督。所以这样呢，我们看见旧约结束的时候并没有告诉人就停在哪里，因为整个方向的启示论是指向未来的弥赛亚。这样基督教就在建立在耶稣基督的降生中间，透过特殊的启示去了解旧约的启示，建立的信仰原是一脉相承，没有矛盾。这样当我们圣经结束的时候，有没有说呢这个就是一个结束呢？这是一次交付圣徒要建立争辩直到永远的，我相信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回教徒说呢，基督教的结束不是结束，他们就引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同第十六章耶稣所讲的，我要差遣一个圣灵来，圣灵保惠师来，要引导你们进入真理。所以耶稣说没有结束，新约也没有结束。而那个要来的是谁？他们说就是穆罕默德。那这一点是我们要论的，我们要论的就是呢，是不是穆罕默德是新约结束以后另外的新的启示，是不是穆罕默德就是耶稣预言中间说那一位要来的保惠师呢？这个关键呢，要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来讲。《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提到的是什么呢？也就是不多几日，不多几日，圣灵要被赐下来，你们都要受圣灵的洗。那这不多几日，成全就是五旬节的时候。所以呢，同穆罕默德在主后570年生，主后610年领受加伯列给他的可兰经的启示两次，到主后532年离开世界，是完全无份无关的。所以启示的宗教中间，我们接受旧约是新约的预备，新约是旧约的成全，断了。我们不再接受新约圣经成全以后任何宣称启示的宗教或者宗派。从这个原则来看呢，今天刚才你们的牧师提到一句话，没有一个时代比这个时代更需要了解圣灵论，这是真的。为什么呢？我在这几年各地讲解的是圣灵论的神秀讲座呢，因为主的时间同 timetable of God is so clear。 当10年前在印尼的神学讲座，很多人提议说唐牧师讲圣灵的时候，我心里没有感动，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到了3年以前就卡塔开始讲圣灵论的第一个讲座，去年第二个讲座，第三个讲座，明年讲第四个讲座的时候，这就变成所有我所讲座中间最多提到圣灵的一个讲座。而其中我就提到一句很关键的话语，今天全世界最多讲圣灵的许多的宗派，原是对圣灵最不了解的，所以他们曲解误解圣灵到一个地步，使整个基督教界中间那些不好好研究圣经总原则的人都被欺骗、被蒙蔽、被曲扭到一个几乎靠近异端的地步。所以呢，你们的牧师刚才讲的话是对的，这个时代很需要，特别是当我们看见圣灵论中间那些错误认识的人，在20世纪的灵恩运动中间，从第一波走到第二波，走到第三波的时候，我们看见纷乱的情形、力道背经的情形，已经进到了相当顶端的地步。这就证明了他们领受的灵不是圣经神所应许所告诉我们要赐下的圣灵。为这个缘故，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些重要的事情。现在第二段就是我们提到圣灵启示以后，照着神所应许的圣灵重生人。所以呢，圣经哥林多前书12章告诉我们，若 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称耶稣为主。大家说，若不是受圣灵感动，没有人能称耶稣为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点。第二个要点是什么呢？圣灵不但感动了称耶稣为主，圣灵实实在在是把人带到完全降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的圣灵。所以呢，解释圣灵充满的时候，不是从现象去了解的，解释圣灵充满的时候，是从圣灵怎样使人顺从基督的主权去了解的。圣灵不是一体，所以不能把圣灵充满把它当作好像一杯 Coca-Cola 倒满的情形那样的，因为圣灵是位格，圣灵充满就是神的位格，在人的位格中间用他的主权引导人，以至于人位格中间的各因素都在神的道、神的光、神的爱、神的主权之下享福的意思。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理智充满神的话，感情充满上帝的圣爱，意志充满愿意遵循主旨意的那个急迫感，行动充满圣灵与他同行，圣灵引导他步骤齐步的那个生活，这个叫做被圣灵充满。那么呢，你说什么叫做呢？这理智充满神的道等于圣灵充满呢？我们很简单的从两节圣经的比较来看这个总原则。第一节的圣经就是在以弗所书五章，保罗说，你们不要醉酒，乃要被什么？圣灵充满。我们大家来比较这两节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第18节，我要你们读的不但18，我要你们连到19一同来读。1、2、3，不要醉酒，酒人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好，再看哥罗西书第三章，以弗所书同哥罗西书是全本圣经里面两本最多相似经节的圣经，除了马太、马可、约翰、路加四本福音记载了很多同样的事迹以外，但是那是四个不同的人执笔的。以弗所同哥罗西两本书信中间相同相似的经节差不多有74次，而这一段呢，特别把两个完全不同的名词同以后的国效连在一起讲的时候，给你一个很大的启发。哥罗西书第三章第15节、第16节，这里怎么讲呢？他说呢，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献祭，心被恩感，歌颂上帝。 OK， 差不多一样吗？后面的半段差不多一样吗？前面的半段一样不一样？很不一样，对不对？以弗所书说呢，要被圣灵充满；哥罗西书说什么呢？要被主的道充满，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藏在心中。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用主的真理来装备自己，让神的道丰丰富富隐藏在心中的人。这样呢，就把一个圣灵的独特名称很容易的调和中了解起来。圣灵被称为什么？真理的灵。大家说，真理的灵。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一个被真理所充满的人。大家说，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被真理充满的人。什么叫做真理呢？真正的定义从耶稣的口里讲出来。科学是事实的一些知识，被造界一些知识的归纳所成的一颗一颗的学问叫做知识。科学的知识不等于整个的真理，不过是被造界原理原则的知识，这个叫做科学。真理是什么呢？真理不单是物界的，真理也伦理界的，真理更是生命意义界的， 真理根是整个宇宙目的界的，真理根是关系界的，真理根是位分编排界的，真理根是人与神之间的那个责任的总和的。真理是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起真正的系统，而呢，人对神的认识是透过真理，所以神就是真理。圣经提到的全本圣经是从神而来的，所以神是真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宣称我就是真理。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九节说，圣灵就是真理。所以这个呢，就三位一体的神是真理，而圣灵是真理的灵。现在我们提到耶稣讲了一句话，主啊，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接下去说，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现在不必看，你记下来就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提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呢，你保罗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而在对以弗所书讲的这句话的背后，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心被恩感赞美上帝，同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所讲的，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隐藏在心里，以后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心被恩感荣耀上帝，同样的果效。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被主的真理所充满的人。阿们。这一点你要抓到。现在一个讲到天花乱坠，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呢，与整个圣经原则不相同的人，你要谨慎，因为他不是被圣灵充满的。圣灵是真理的灵，所以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被真理充满的人。我为什么刚才说，最近这几十年，最多着重圣灵的教会，最多讲圣灵的教会，原是最不懂圣灵的教训的教会。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些原则，用小的遮盖大的，以偏概全，以主观的解经来定夺真理的原则，以经历来超越圣经的启示，以现象来覆盖本质的要素。这些呢，整个以这个喧宾夺主的解经法，产生了他们对圣经的圣灵论无法了解的原因，然后把这些特殊的东西再套上了神给我个别的启示，来逃避他们的责任，来欺骗许多的人。所以呢，这些最不懂圣灵教训的人，正在讲他们的教义是最有圣灵的时候，也就是灵恩派能够带动 quantity 而失去 quality 的原因，我们要特别谨慎。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个原则，圣灵充满是位格对位格的管制，而这个管制是神自己的工作，使被感动的人愿意称耶稣为主，然后就整个主权交在基督的主权之下。这样的基督同神的道借着圣灵的光照来管理他整个思想的时候，就是被圣灵充满。第二样，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表示什么呢？我们的感情被圣爱的感情所充满着管理，这是第二方面。所以 intellectually to be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is to be filled by the word and the truth of God. Emotionally to be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is a holy love, divine love of God, having put down and control our emotion.照神所爱的其爱，照神所恨的其恨。大家说，
照神所爱的其爱，照神所恨的其恨。
恨，真正爱上帝的一定恨恶假道，真正爱真理的一定不愿意混淆，真正爱神的工作的一定不容纳撒旦的工作侵占在其中。所以这个圣爱不等于完全包容，圣爱不等于没有原则的所有的妥协，圣爱是用神真理的原则把整个感情归回到圣爱的原则里面。这样呢，在神的爱里面，我们爱神所爱，恨神所恨，这个是被圣灵充满。我想很多人讲圣灵的时候没有提到这一点， 那么呢，当一个人受苦是为基督、为福音、为上帝的国度来受苦的时候，特别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愧。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告诉我们，因为圣灵将上帝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呢，圣灵在受苦人身上给的那个忍受同愿意担起十字架跟随主的那个力量的时候，圣经给他一个特别的名称，荣耀的灵在他们身上， The Spirit of Glory， Not only the Spirit of Truth， 这是理性方面，只有注重理性的神学同教会常常呢变成冷淡，但是这两个配合我们就很平衡了。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西方的传统的神学有一个毛病，就是很注意理性怎样把正统的教义讲清楚，但是呢，对真的感情被主的爱所充满，流入生命中间那个真诚从爱的这个成分呢被忽略了，所以讲台上面头头是道，结果呢头脑充满知识，心中冷淡的半死，这是教会不能复兴的一个原因。另外一派的人就刚好转过来，心中热得不得了，但是头里面呢也一恐发昏发热，所以呢结果呢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不知道信是什么，也没有办法复兴，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产生质的建造，结果教会又失败在另外极端。 Pendulum 就这样向东向西摇来摇去，组成了教会历史的最后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应当从这两个极端中间出来，所以当一个神的仆人讲道的时候，他不但把真理头头是道的交代清楚，每一句每一段都要符合圣经的原则，而且他要整个心在真理的火热上呢献给主，呈现以圣徒，使众人感觉到神的道是这么的真，而神的仆人是这么的诚，教会是这么热。所以呢，头要冷，心要热。大家说，今天很多的教会呢，头冷，心也冷，靠近停尸房不久了。另外一些教会呢，头也热，心也热，捏脊很厉害。另外一些呢，头很热，心很冷，神经不正常。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头冷冷的，很冷静的思想神的道，清楚知道哪一条不对，哪一条对，向神交账。特别是做长老的人，你不是因为比人长比人老就做长老，不是因为你钱比人多在教会做董事，听到不注意 只在那里看谁来谁不来，一天到晚做报这个点名的大将，啊，你不是等开会的时候才来讨论财政预算够不够，这个不是长老的工作。长老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固守真道的奥秘，牧养神的羊群，以榜样示范，不是管下他们，乃是做众人的仆人，那很重要的。所以你这样的冷静的头脑看这些道理对不对，符合圣经不合圣经，所有长老好好研究神的话语，否则请你自动辞职。你说你这样讲我又不请你，我根本不要求你请我，我也不怕你请不请我，我讲的话合乎圣经的你都要听，因为你以后是你要受上帝的审判。每一个牧师，每一个传道，每一个长老，每一个执事，都要在真理下功夫，成为守望者，把神的道、神的教会建立在真理至圣的真道上面。但是呢，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都看清楚了，且不是用真理的爱被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充满，感情不是在丰丰富富神的爱中间来行事的话，那就不一定有建造性了。所以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圣灵充满一个人的时候，这一个人的意志不是从老我、从主观、从自己的一处做出发点，也为自己的利益你会混乱上帝的道，为了惧怕人你可能就不敢讲上帝的道，为了你不明白上帝的道你可能就偏离上帝的道。所以怎么样能够做一个真正顺服圣灵的人呢？ 也就是你的意志要因为主在你里面的感动继续敏感而继续顺从的来跟随他的脚步，以圣灵齐步同行。这样的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中运行，这个原则同这个分量到什么地方就看一个人顺服圣灵到什么地方。你们立志行事有 will 都是因为上帝在你们中的运行 the will of God， 这个叫意志的重套。当神的旨意把你的旨意降服下去的时候，你就了解我们的责任，就像耶稣在克西马尼所讲的，不是照我的意思，大家说乃是照你的意思。所以这个是意志对总意志的投降，理性对真理的降服，感情对圣爱的降服，意志对意志的降服，圣灵就用上帝的道管理你，用上帝的爱充满你，用上帝的旨意引导你的时候，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你清楚吗？那么被圣灵充满总原则抓到了，然后你就把一些很重要的这个圣经记载的那些现象提出来。我把这里提出几样，谁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一个高举耶稣基督的人，因为圣灵来是荣耀基督。第二样，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尊重圣经的人。第三样，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接触圣灵果子的人，就没有办法妥协，也没有办法假造，也没有办法来模仿的。第四样，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过圣洁生活的人，在意志上继续不断要克服自己，在意志上继续不断要爱慕圣洁，这个本性是圣灵充满的人就要。第五样，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关怀别人灵魂失丧的问题的人，爱传福音的人。第五样，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勇敢遵行神旨意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勇敢遵行，勇敢见证，以至于他们看这些人的胆量，又看他们不过是普通的小民，他们就认出他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被圣灵充满的人，这些的记号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来抵挡的。最后一样，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用圣经不可妥协的原则，以真正爱主的人很愿意合一的人，因为建立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这七个大的原则里面，可能你还可以在圣经找到更多，因为圣经是无穷无尽的真理的宝库，其他的原则出来。那么这样呢，你是看见谁是被圣灵充满的。好，我讲到第二段完了，有什么人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没？就是启示录写完了就没有了。不，我说新约就是新约 New Testament 啊，这个现在是新约时代吗？谁告诉你现在是新旧约时代？如果你要说用时代，旧约时代停止在哪里？停止在马拉基书，那么新约时代应该停止在启示录了。如果你说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新约时代，那么旧约的影响到现在还有没有？所以应该新旧约时代到现在还有，这个现在是不是圣经时代？我们现在是不是讲新旧约圣经，或者只讲新约？我们现在讲的新旧约，对不对呢？所以呢，如果你用时代来看呢，启示的旧约在启示新约就一直影响整个时代，但我所讲的新约的启示到了启示录的时候结束了，就没有再启示，是那个意思。
This is the end of tape number one. This message on the Holy Spirit is continued on tape number two. Thank you.